今天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五章第六集。一样，直接开始。康妮忽然看见了一头棕色的猎犬，从路旁的小径里跑了出来，向他们望着，举着嘴角轻轻地吠着。一个带着枪的猎人轻快地带着猎犬向他们走过来，仿佛要向他们攻击的样子，但是他突然站住了，向他们行了一个礼，然后回头转向山下走去。这不过是一个新来的看守人，但是他却把康妮吓了一跳。他出现的这样的突然，像是一种骤然的威吓，从虚无当中跑了出来。这个人穿着深绿色的绒衣，带着脚绊，脚上的那个应该是绑脚之类的东西，老式的样子，红润的脸孔，红的胡须和冷淡的眼睛。他正迅速地向山下走去。梅勒士，克利夫喊着。那个人轻快地回转了身，迅速地用一种小姿势行了个军人礼。你可以把我的车子转过来，再把它推动吗？这样比较好走一些，克利夫说。那个人把枪挂在肩上，用同样奇异的姿势走了上来，又敏捷又从容，好像他要使自己不给人看见似的。他的身材中等，有点清瘦，抿紧的嘴唇。他看也不看康妮一眼，只望着那车子。康妮，这是新来的看守人，叫梅勒士。你还没有跟太太说过话吧，梅勒士？没有，先生。他回答的又快又冷淡。这人脱下他的帽子，露出他那浓密又金绿色的头发。他用那种充分的无惧、淡淡的视线向康妮的眼里直直望着，好像要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似的。这个人使康妮觉得羞怯，康妮羞怯地低下了头。他把帽子放在左手里，微微地向康妮鞠了一个躬，像绅士似的，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手里拿着帽子，静静地站在那里。你在这里有些日子了吧，是不是？康妮问他道。八个月了，太太。男爵夫人。他镇静地改了个称呼。你喜欢在这吗？ 康妮望向他的眼睛，而梅勒是带着讽刺的，也许是鲁莽的神气，把眼睛闭了一半。是的，谢谢您，夫人。我是在这生长的。他又轻轻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转回身去，把帽子戴上，走过去推着车子。他的腔调说到最后几个字，带着沉重的拖连的土音。也许这是由于傲慢吧，因为他开头说话的时候是并不带一点土音的。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绅士。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奇异、灵敏、孤独的人。虽然孤独，但却很有自信。克利夫把机器开动了，那个人小心地把车子转移过来，使他面向那渐次的向着幽暗的真灵下去的山坡。还有什么事吗？克利夫男爵，他问道。是的，你还是跟我们去好，万一车子要是走不动的话，这机器上山实在是不够力气的。那人的眼睛关心地探望着他的猎犬，猎犬望着他，微微地摇尾巴，一种轻轻的微笑，嘲弄或戏弄的，但是和蔼的微笑，显现在那个人的眼睛里，一会儿便又消失了，变得毫无表情。他们走下山坡，车子走得有点快。那个人扶着车背，使他安稳地前进。他的神气，与其说是仆役，不如说是一个自由的斗士。他的某些地方使康妮想起了汤米·杜克斯。当他们来到树丛林的时候，康妮突然跑到前头去把门圆门的打开，圆门打开了。康妮扶着那扇打开的门，两个男子经过时的望着他。克利夫带着非难的神情，另外一个带着冷静惊异的样子，似乎想看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康妮看见他的蓝色平淡的眼睛里带着一种痛苦超脱的神情，但这眼睛里还有一种什么热力。但是他为什么这样的孤高，这样的隔绝呢？当他们经过园门之后，克利夫把车子停住了。那个人赶忙跑回去，温文儒雅地把园门给关好。你为什么这样跑去关门，不，跑去开门呢？这种事梅勒是会做的，克利夫问。他的镇静冷然的声音表示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你可以这样一直开进去，不必停着，康妮说。那么让你在后面跑着赶上来了吗？克利夫问道。我有时候倒是喜欢跑一跑呢。梅勒是回来重新扶着车子， 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样子。可是康妮却觉得他很注意这一切。他在陵园里推着车子，那有点俊俏的山丘的时候，他张着嘴，呼吸有点急促了起来。他并不怎么强壮啊，虽然他奇异的充满着生气，但却又是有点脆弱和干枯。他凭着女人的直觉察觉到了这些。康宁跟在后面，让车子继续前行。天色变得昏暗了，雾环绕着那块小青天合拢了，好像盖上盖子似的。这时天气炎冷了起来，雪就快要下了，一切都是灰色的，全都是灰色的。世界就好像突然的要衰败了。车子在那浅红色的小路尽头等着。克里夫回头来看康妮来了没有。不累吗？他问道。不，康妮说。但是康妮实在是累了，一种奇异疲乏的感觉，一种渴慕着什么、不满着什么的情绪充塞着他。克利夫并没有注意到，这种事情并不是克利夫能够察觉的，但是那个陌生人却能够洞悉。康妮觉得在他的环境里和他的生命里，一切都好像衰退了。他觉得不满的心情比那些小丘还要古老的多。他们来到了小屋前，车子绕到后门去，那里是没有阶梯的。好不容易克利夫从那小车里把自己投到家里用的轮椅里，他的两双臂是又敏捷又有力的。然后康妮把他那沉重的两条死掉的腿搬了过去。那个看守人一边等待着主人的辞退，一边端详无疑地注视着一切。当他看见康妮把克利夫的两条腿抱起来放到轮椅里面去的时候，他恐惧地脸色苍白起来，他惊吓住了。没事了，你走吧。是的，先生。梅勒士，谢谢你的帮忙。克利夫默然地说，说着把椅子向走廊里转去。没有别的事情了吗，先生？那平淡像在做梦的声音说道。谢谢你把车子推上山来，我想你不觉得太重吧。康妮望着门外的那个人说道。他的眼睛立刻和他的眼睛相遇，好像如梦初醒一般。梅勒士的心里已经有了他。不，不重，他迅速地说。然后他的声音又带着那沉重的土腔说，夫人再见。午餐的时候，康妮问道， 你的看守人是谁？梅勒是，你已经看过了。克利夫说，是的，但是他从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斯达瓦斯的本地人，一个矿工的儿子，我相信。他自己也做过矿工吗？做过矿工的铁匠，也许做过铁匠的工头。在大战之前，在他没有去从军之前，他曾经在这里当过两年的看守人。我父亲很看得起他，所以当他回来要在矿场里再当铁匠的时候，我就叫他到这里来。我实在很喜欢，很喜欢得到他。在这儿要找到一个好的看守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非要一个熟悉附近的人不可。那他结婚了没有？他曾经结过婚，不过他的女人跟了几个不同的男人，最后跟了一个史德门的矿工走了。我相信现在他还是在史德门那边吧。那么他现在是单身一个人了？差不多，他有个母亲住在村子里，我想他还有一个孩子。克利夫用他那没有光彩、稍微突出的蓝色眼睛望着康妮，这双眼睛显现出某种暧昧的东西，在外表上看来，他好像是精明活泼的，但是在背后，他便同米兰德一带的气氛似的，烟雾沉沉。这烟雾好像是蔓延起来，所以当他用那奇特的眼神专注地注视着康妮，一边简单明了地回答他的问题时，康妮觉得克利夫的心灵背后似乎给烟雾和虚无给充满了，这使康妮害怕起来。这种神情使克利夫几乎失掉了人心，而差不多成了一个白痴了。模糊当中，康妮感悟到人类的灵魂的一条伟大的法则，那便是当一个人受了创伤的打击，而肉体没有被打死的时候，灵魂便好像和肉体一样痊愈起来，但这只限于外表罢了。那实在不过是习惯恢复过来的一种机构作用。慢慢的，慢慢的，灵魂的创伤开始显露，好像一个伤痕，刚开始是轻微的，但是慢慢的，他的痛苦加重起来，直到把灵魂全部给充满了。正当我们相信自己是痊愈了，而且把它忘记了的时候，那可怕的反应才是最难忍受的，被人察觉出来。克利夫正处在这种情境当中，当他觉得痊愈，回到勒格贝，写着小说，相信无论怎样，他的生活是安全了。他好像把过去不幸的遭遇给忘记了，而精神的均衡也恢复了。 然而现在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渐渐的，康妮觉得那个京剧的创伤死又复燃，把他给布满。好一阵子，那创伤是深伏着的，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不被人察觉着。现在这个创伤慢慢的在悸动着，并且展开来了，竟使人感觉瘫痪。精神上他仍然是安全的，但是那瘫痪，那太大的打击过后的创伤，渐渐的又种植在他的感觉当中了。虽然那创伤是在克利夫的身上苏醒，康妮却觉得已经蔓延到康妮自己身上来了。一种包含所有事物在内的恐惧、空虚、冷淡，已经一步一步地闯进康妮的灵魂里面。当克利夫好的时候，他还能兴致勃勃地谈论，或者可以说是他还能支配将来。譬如在树林里的时候，他还可以对他说要有个孩子，给勒格贝一个继承的人。但是第二天，这一切漂亮的话只会像是个枯死的叶子，粉碎成灰，毫无意义，宛如一阵风便给吹散了。这些话并不是真正有生命、灌注青春力量的翠绿叶子，只是毫无目的的生命中的一丛落叶。康妮觉得一切都是漫无目的的。达瓦斯的矿工又说着要罢工了，而康妮觉得那也不是力量的表现，那不过是大战过后留下的一个创伤，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浮现出来，而产生了这种不安的痛苦和不满现状的恐怖。那虚伪而且不人道的大战所留下的创伤实在是太深了，那一定要好些时候才能使后代的人的活血去把深藏在他们灵与肉里面的无限的创伤的黑血块给融掉，那要有一个新的希望才行。可怜的康妮，岁月悠悠的过去，他在生命的空虚之前站立着。克利夫和他自己的精神生活渐渐的变得空虚了，他们的结婚生活，克利夫所常说的那种基于亲密习惯的完备生活，有些日子竟然成为完全空洞纯粹的虚空，那些漂亮的言辞而已，只不过是一些漂亮的言辞罢了。在这些虚伪的言辞里面，唯一真实的便是空虚。克利夫事业上是成功了，他几乎是成名了，他的书一年可以赚1000磅，他的相片随处都是，在一个画展里有一幅他的半身像，还有其他的2处画展 也陈列了他的肖像，他的作品，几乎算是最入时的东西。凭他的宣传本能，那残废者的奇异本能，在四五年前，他已经成为知识青年知识界中最出名的一个。康妮并不太清楚究竟他的才智在哪里。的确，克里夫幽默的对于人的分析的动机做了研究，最后又把一切弄成碎片。在这一点上，他的技巧是很出色的，但是那有些像是小狗的戏谑，把沙发上的枕垫撕个破碎。而不同的是，克利夫缺少那份天真，那种戏谑只是奇异、老成、持重和固执、夸张的自大罢了，是背义、空虚。这便是康妮心灵深处反复察觉的，那一切都是空虚，空虚的令人吃惊的炫耀。然而，那终究是一种炫耀，一个炫耀啊。麦克里斯把克利夫拿来做一个剧本中的中心人物，剧情拟好了，第一幕也已经写完了。因为麦克里斯对于空虚的炫耀比克利夫更高明，他们这群人所有的热情只剩下这个炫耀的热情。在信誉上，他们是没有热情的，甚至 是死的。现在麦克里斯所拥有的欲望已经不是金钱了。克利夫呢？他从来就没有把金钱看得重要，但是他能够弄到钱时还是不会放松的，因为金钱是成功的象征。成功，这便是他们所有的欲望。他们两个都想美丽的炫耀，凡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自我炫耀全部都表现出来，以博取大众的欢心。康妮毅然地跳出了成功女神化身的圈套之后，惊愕地感到麻木了。这一切只是空虚。虽然那些男人都卖身给成功的女神，不过这一切还是虚无的。麦克里斯写信把剧本的事情告诉克利夫，当然这件事情康妮早就已经知道了。克利夫高兴得很，他又要活在掌声当中了，而这一次却是别人把他捧出来的。他请麦克里斯把写好的第一幕带到勒格贝来。麦克里斯来了，那是夏天，他穿着一套灰白色的衣服，戴着白鸡皮的手套，他带了些可爱的淡蓝紫罗兰给康妮。第一幕的剧本写得很成功，甚至连康妮也迷醉了。 麦克里斯呢，他也兴奋极了。为了他自己有这样迷醉人的能力，在康妮的眼里，他这时真是卓绝非凡，而且十分帅气。康妮从他身上看出一种不再迷于幻象的人类之于古老的窒息情态，一种极端的不纯洁，而这不纯洁到了极端，也许可以说是纯洁的。而他的至高无上的卖身于女神来看，他似乎是很纯洁的，纯洁的像非洲的象牙面具似的。那象牙面具上的阴暗处和向阳处的不纯洁，都给梦幻变为纯洁了。当查泰莱夫妇神迷与惊叹的时候，这是麦克里斯生命中最可贵的片刻。他已经成功了，他使他们臣服了，甚至克利夫这一时间也钟情于他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第二天早上，麦克里斯显得比以往更不安、焦灼、自我压抑着，两只不安的手插在裤袋里。康妮在夜间没有去找他，而他又不知道到哪间屋子里去找他。正当他在冲动的时候，这种撩人的风情真叫人受不了。早上他跑到楼上康妮的起居室里去的时候，康妮早知道他要来的。康妮他看出了他的不安。麦克里斯问康妮对于那幕戏的意见，是否觉得还好。麦克里斯需要受人赞美，那可以给他一种微妙热情的颤抖，比性欲的高潮满足时的颤抖更甚。康妮表面上用心称赞着剧本，但是在内心中他却觉得那剧本无聊极了。喂，最后麦克里斯突然说道，你和我为什么不干脆把事情公开做呢？为什么我们不结婚呢？但是我已经结婚了。康妮虽然觉得有点惊愕，但并不感到什么。那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和他离婚的。你和我为什么不结婚呢？我是认真的。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对我们最好的事情。结婚，而过着正常的生活。我现在过着是非人的生活。这种生活简直把我的精神和肉体都撕毁了。你看，你和我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好像手和手套一样。我们为什么不结婚呢？你有什么不能结婚的理由呢？康妮望着他，惊愕着，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感觉。这些男人都是一个样， 他们总是不顾一切的，他们像火箭似的向天上冲，而希望你跟着他们一同上天去。但是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康宁说道，你知道我是不能丢弃克利夫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麦克里斯叫道，只要过了半年，他便会忘记。除了他自己的存在之外，别人的存在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据我所知，你至于他是无用的，他只是想着他自己。康妮觉得这句话也很真切，但是康妮也同时觉得麦克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人罢了。难道所有的男人不都只是想着他们自己吗？康妮问道。是的，多少是的，我承认一个人不得不如此以达到他的目的。不过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是一个男人不能给女人的是什么？他能否使她快乐？要是他不能的话，他对于这个女人便没有权利。麦克停住，用他那近乎催眠的褐色的眼睛望着康妮，继续说道，我认为我能够给一个女人她所要的一切幸福，我可以保证这个。什么样的幸福呢？康妮问着，总是以那样热情其实空无感觉的惊讶态度望着他。各式各样的幸福和快乐，衣裳、珠宝，无论哪个夜总会，只要你愿意去，无论哪个人，只要你愿意认识，所有时髦的东西，旅行和到处受人尊重，总之各式各样的幸福和快乐。麦克里斯洋洋得意地说，康妮望着他像是被迷惑着，而实际上他还是不为所动。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连他的心灵的表面都不为所动。在此之前，或许他听了麦克这番话是会很兴奋的，可是现在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简直没有任何知觉，他不能动了，他只是端坐着，像是被迷惑着，一点也不动容。不过他闻到了什么地方有一种成功女人的臭味罢了。麦克如坐针毡似的在椅子里面，身体向前倾着，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气向他注视着。麦克究竟是由于虚荣心而希望他说是呢，还是惊讶于他真的会承诺下来？谁知道呢？我得想一想，康宁说。现在我能回答你的是， 你可以把克里夫看得不算什么，但是我对他却是必要的。如果你想一想，他是多么的需要我。老天啊，如果要说一个人需要什么的，我也可以说我是多么的寂寞空虚啊。一向秀就是无助的我需要跳出这套公式啊。如果一个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只有拿出自己的无能去乞讨人怜爱。麦克里斯转过身去，两只手愤怒地在裤袋里乱动着。那天晚上，麦克对康宁说：今天晚上你到我的房间里来好吗？我不知道你的睡房在哪里。好吧，康妮说。那天晚上，麦克奇异的像孩子似的脆弱的裸体，比一向更显得他是一个兴奋的情人。在他还没有完毕以前，康妮觉得他简直不能得到终极的快感。麦克的裸体和他的孩子似的柔嫩引起了他炙热的情欲。麦克完毕了以后，他再以一种狂野的骚动当中摇摆起伏他的腰部继续下去。而麦克呢，用着毅力和牺牲的精神，鹦鹉的挺住的在他的里面，直到带着奇异纤细的呼喊而得到了他最高度的快感的时候，最后当麦克从那儿抽出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痛苦几乎是嘲讽的细声说道：你难道不能跟男人一起玩弊吗？你难道一定要在自己痛快的时候自己做那件事情吗？这短短的几句话是康妮有生以来少有过的打击。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康妮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结束了之后你还继续着，尽管继续着，我不得不倒悬在那儿，咬紧着牙关，直到你那股劲做完了才肯罢休。正当康妮给一种不能言语形容的快乐燃烧着，正当康妮滋生着一种对他的爱情这个节骨眼里，这种粗野的话意外地把他给吓呆了。毕竟他也是许多现代男人们一样，抽送没几下子就完毕了，因此女人不得不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然而你不希望我继续做下去然后得到满足吗？康妮问道。麦克阴险地笑着说：我愿意，你真好， 你以为我愿意停在那儿咬紧牙关等你向我冲撞？你不愿意吗？康妮坚持着说。麦克回避这个问题。所有的女人都一样，他说，她们要么就是没有高潮，仿佛在那方面是个木头，要么就是等男人精疲力竭之后，她们才开始达到自己的高潮。男人必须支持下去。我还没有碰过一个与我同时抵达高潮的女人。这种关于男性新奇的知识，康妮只听着一半，康妮被他那残酷的感情和他那不可思议的粗野给吓呆了。康妮觉得自己真是无辜。但是你也愿意我得到高潮吧？康妮重复地说道。算了，我是很愿意的。但是一动不动地悬在那儿，等一个女人去享受，那一点也不好玩啊。这话是康妮有生以来受到最残酷的打击。他心里面有什么东西被毁灭了。他并不十分的喜欢麦克。在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康妮也并不想要他。他好像是为了这一回事而得到满足。而为了这个，那个晚上他差不多要爱上他了，而且还想和他结婚呢。也许麦克也本能的知道这个，所以他才那样的粗野，而且把一切的海市蜃楼全都给破坏了。所有康妮要他的性爱，以至于对任何男子的性爱，在那天晚上都崩毁了。康妮的生命和他的生命完全的分开了，好像他这个人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康妮继续度过着他毫无生气的日子。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徒具克利夫所谓完备生活的空壳子，那种两个人彼此习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漫长日子的共同生活，空虚，接受这生命庞大的空虚，好像便是生活唯一的目的了。所有那些忙碌的和重要的琐事构成了空虚的整体。第五章结束。第六章也有可能要切成两集。显然在查泰莱夫人和就是康妮和克利夫在一起生活，其实真的有一段蛮长的时间。然后 一直到克利夫都已经也算是功成名就，然后麦克里斯，我们很难想象啊，就也可能不难想象，就是在那个年代，结婚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我，我只会觉得，原来说服别人的太太离婚是这么容易的吗？但是康妮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呆子，他好像知道自己要的是一个更深刻的东西，所以麦克里斯显然不是那个真正他所想要的情人。那到底会是谁呢？而且这也很有趣的是，牵涉到，其实过去我们也在前面，非常前面的时候，有算是暗示吗？其实有提过康妮，其实已经经历过几个男子的恋爱跟情欲上面的经验，但是这一次对康妮来说却是那么的震惊和意外。到底是哪里有不同？这件事情很奇妙。我们不知道，D.H. 劳伦斯怎么了？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我可能现在有点后悔，我选了一个章节这么多的小说，但是我还是会说他有一点在翻译上有一些怪怪的。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我还是不太懂。我顶多还是觉得他可能比较接近于言情小说之类的，或者是因为我没有看过言情小说，所以我不太知道言情小说是什么。好，我应该说我不知道言情小说是什么。也许它比较接近言情小说，但如果它只是言情小说，大概也不会持续这么久。所以下次再让我们继续第六章，下次见。